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4年11月28日周四，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澳大利亚政府表示该国有望在2030年前实现减排目标，尽管此前有人担心全国可再生能源的推广速度不够快，无法实现立法目标。根据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和水资源部的估计，按照目前的政策设置，到2030年，澳大利亚的排放量预计将比2005年的水平下降 42.6%， 远低于两年前预计的 32% 的减排目标。一至十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58,680.4 亿元，同比下降 4.3%。一至十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8,530.9 亿元，同比下降 8.2%。哈马斯的一名高级官员表示，哈马斯已准备好在加沙达成停火协议，并对以色列和真主党在黎巴嫩达成的停火协议表示欢迎。这位官员称，目前已经通知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方面，哈马斯已准备好达成停火协议和交换被扣押人员的协议，但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方面阻挠协议达成。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减少，录得 21.3 万人，低于市场预期，显示尽管就业市场降温，但美国经济避免了大规模裁员。续请失业救济人数达到三年来的最高水平。美国第三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率修正值持平于初值，为 2.8%， 增速较第二季度的 3% 有所放缓。但 GDP 报告仍然显示美国经济韧性惊人。在过去九个季度中，有八个季度的增长率超过 2%。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 SMM 调研，11月份实际有21座高炉进行检修，日度铁水减量为 9.9 万吨，共计影响12月份铁水产量为 132.92 万吨。同时有11座高炉恢复生产，日度增加铁水产量 5.93 万吨，共计提升12月份铁水产量为70万吨。根据现有数据统计来看，预计12月高炉检修将影响铁水总量为 629.43 万吨。据 MISTEEL 调研了解，山西省内已累计停产检修高炉5座，检修容积4270立方米，日影响铁水产量约在 1.35 万吨，日产能利用率为 85.3%， 相比上期下降 2.4%。 闸县累计检修15条，日影响产材量约在 6.35 万吨，随着秋冬季空气的影响等，在原先检修的情况下会有加大检修力度的计划，预计多是在12月中下旬开启检修之路。据 MISTEEL, 宝钢12月招标，电解锰宝山基地12650元每吨，环比上一轮价格上涨100元每吨，采购数量2600吨，湛江基地12550元每吨，环比上一轮价格上涨100元每吨，采购数量1500吨。据 SMM 调研，11月27日242家钢厂高炉开工率为 89.16%， 环比下降 0.67%。 高炉产能利用率为 89.75%， 环比下降 0.80%。样本钢厂日均铁水产量为240万吨，环比下降 2.15 万吨。据钢股网消息，全国建材设库 446.25 万吨，较上周增加 7.10 万吨，上升 1.62%。 厂库 333.41 万吨，较上周减少 9.36 万吨，下降 2.73%。产量 420.60 万吨，较上周减少 7.57 万吨，下降 1.77%。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中国棉花协会公布的全国棉花收购加工周报显示，截止2024年11月24日，全国皮棉累计加工量 392.8 万吨，同比增长 22%。 新疆地区皮棉累计加工总量 386.7 万吨，同比增长 22.7%。 内地累计加工量为 6.1 万吨，同比下降 13.4%。阿根廷农牧渔业国秘处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20日当周，阿根廷农户销售 35.14 万吨 24/23 年度大豆，使累计销量达到 3305.32 万吨。本土油厂采购 33.41 万吨，出口行业采购 1.73 万吨。 阿根廷农户还销售 4.05 万吨 25/24 年度大豆，使累计销量达到 177.08 万吨。据 Mistil 农产品调研显示，截至2024年11月22日，北方四港玉米库存共计 405.8 万吨，周环比增加 61.8 万吨，当周北方四港下海量共计 98.4 万吨，周环比减少 4.50 万吨。加拿大油籽加工商协会 COTA 发布的油籽压榨数据显示，2024年10月加拿大油菜籽压榨量为 1,101,402.0 吨，环比升 18.04%， 菜籽油产量为 459,220.0 吨，环比升 16.3%， 菜籽粕产量为 648,271.0 吨，环比升 19.07%。 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民间出口商报告对中国出售132,000吨大豆，于 2024-2025 年度交货。美国大豆年度始于9月1日。巴西蔗糖行业协会 UNICA 表示，11月上半月，巴西中南部地区的糖产量达到 89.8 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59.2%。 甘蔗压榨量同比下降了 52.8%， 至1646万吨。以纯产量为 10.6 亿升。巴西全国谷物出口商协会 ANEC 基于船运计划数据预测，11月24日至11月30日期间，巴西大豆出口量为 66.08 万吨，上周为 48.31 万吨。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日本石油协会 PI, 截至11月23日当周，日本煤油库存下跌36,000千升至269万千升。日本石脑油库存上涨27万千升至163万千升。日本汽油库存上涨12万千升至188万千升。日本炼油厂平均开工率为 79.3%, 而11月16日当周为 78.2%。日本商业原油库存下降35万千升至984万千升。阿联酋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1月25日当周，阿联酋富查伊拉港的成品油总库存为 1423.5 万桶，比前一周减少 253.1 万桶。其中轻质硫分油库存增加 12.3 万桶至 582.3 万桶，中质硫分油库存增加 22.2 万桶至 214.1 万桶，重质残渣燃料油库存减少 287.6 万桶至 627.1 万桶。据隆重资讯，截至2024年11月27日，中国甲醇港口库存总量在 117.7 万吨，较上一期数据下降 9.87 万吨。其中华东地区去库库存减少 10.11 万吨，华南地区累库库存增加 0.24 万吨。有投资者在互动平台提问，产品下游需求下滑，价格承压，公司有没有减产计划？远星能源回应称，公司目前无减产计划，阿拉善天然碱项目生产经营正常。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据成联分会网站，11月1至24日，乘用车市场零售 163.8 万辆，同比去年11月同期增长 29%, 较上月同期增长 4%, 今年以来累计零售 1947.4 万辆，同比增长 5%。 据 SMM, 江苏地区某大型再生铅炼厂进行年度常规检修，精铅冶炼环节即将停产，日产量将减少约600吨。山东地区某大型再生铅冶炼厂预备复产，昨日已启动废电瓶的收购，预计今明两天烘炉。根据广州期货交易所指定交割仓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新增碳酸锂期货指定交割厂库，同时同意将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邛崃市天府新区新邛产业园区阳纵七路18号存放点的标准仓单最大量由300吨增加至600吨。伦敦金属交易所 LME 数据显示，经过两天的大幅减少， LME 批准的仓库中可供使用的新库存下降了 38%, 达到一年来的最低水平。此前库存持有者发出通知，计划提取大量的锌。接下来就是夸夸七个谈了，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短期市场可能存在超跌，欧线后市如何布局？海通期货分析指出，基于当前基本面和调研反馈， 预期运价后续仍将稳步上行，维持高位区间约5000-5500美金。节前出货加快或将缓解目前传奇表所体现出的一月运力压力。当前02合约2700点的位置体现大柜约3700美金的水平，整数位2000点约对应大柜2800美金的水平。作为参考，下半年 SPY 欧线指数最低值是第42周2205点，大柜约3100美金。在近期悲观情绪催化下，盘面对于一月运价见顶后的回落幅度过于悲观，可关注02合约超跌后存在的多配属性。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沪锌增仓明显软挤仓担忧，沪锌还能追多吗？中辉期货分析指出，整体而言，短期海外地缘风险缓和，市场风险偏好回升，国内楼市政策利好频出，市场静待更多宏观指引。基本面上，新金矿紧张持续约束刚性，新锭产量供应担忧不减，而新锭需求弹性较大，短期虽然新锭步入消费淡季，但市场对经济政策刺激仍有预期，叠加短期海内外新锭库存去化，市场担忧近月软挤仓风险，主力合约昨日增仓 3.5 万手，短期新价飙升已经开始脱离基本面，主要受资金炒作和软挤仓预期的影响，需要警惕高新价对需求的负反馈效应和美元走强带来新价高位回落风险，建议卖出套保，积极逢高布局空单，锁定利润。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